德媒指德国以禁 5G 网使用华为中兴组件，美军陆战队模拟作战，中共成目标。俄专家证实习军援普京并在备战，习近平在党内达共识，两会重头戏是他。联合国委员会要求中共停止强迫劳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时代周报3月6日报道，德国政府计划禁止电信运营商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该禁令可能包括已经内置在网络中的组件，要求运营商移除和更换它们。华为和中兴被认为和中共安全部门关系密切，意味着使用这些公司产品可能会让中共间谍有机可乘，对 5G 网络等重要基础设施构成国安风险。一份新报告显示，与 4G 网络相比，虽然德国运营商避免在核心网络中使用华为的技术，但是德国在 5G 无线电接入网络设备方面仍依赖华为。时代周报表示，德国政府网络安全机构和内政部几个月来一直在检查 5G 网络中是否存在可能危及德国安全的组件。近期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为了应对未来与中共政府在太平洋第一岛屿可能产生的战争，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改变作战方式，以应对可能的美中军事冲突。美国媒体披露，目前美军已经新成立了陆战队滨海作战团，该作战团近期在南加州为可能的太平洋岛屿作战进行一项长达10日的演习，模拟目标就是中共军队，这个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综合媒体报道，近日纽约时报披露，美军陆战队去年3月在夏威夷成立的滨海作战团，近期将在南加州投入10日演训，以测试五角大楼为未来可能与中共一战而提出的作战概念，同时将马不停蹄的操练。这次演训包括美国陆战队司令在内的6名将军都亲自前往加州视察这次演习。根据相关信息显示，该陆战队滨海团是美军着眼海岛与近岸作战而成立，拥有特殊装备与创新的自由，目标是开发新战术，重点就是为美军陆战队如何在中国自家盘地打仗且赢得战争的目标而做准备。此外，报道还披露，美国军方领导人表示，美国军方计划未来美陆战队还将在日本成立新团，即美国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该团将在2025年在日本冲绳成立。另外，美国媒体内幕近日亦曾报道，第12滨海团是计划在印太地区部署的3个滨海作战团中的第二个，而第一个滨海团已在2022年3月启动，驻扎在美国夏威夷。在启动后的数周内，该团亦参加了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同时，美军参谋官员还预测，将来若与中共一战，可能会发生在第一岛链的地方，其中包括冲绳和台湾，一直到马来西亚以及南海和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有争议的岛屿。台湾国民党的驻美代表王介亦曾表示，对于巴士海峡和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水域，这个是关键问题，因为这个是中共军队最活跃的地方。这样至于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性究竟有几大呢？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向本台分析表示，我觉得短期内不会，再过几年那当然就很有可能。他就觉得再过几年他的军事实力会进一步增长，和美国的差距在减少。尽管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军力在可见的未来都不可能超过美国，但是在局部区域台海，他认为中国的军队可以超过美国，因为你美国不可能将你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他家门口嘛，他的力量都可以集中在这里，而你的力量呢，你只能集中一部分。与此同时，外界还注意到， 中共增加了今年的军费预算，这样引发外界对台海局势的担忧。亦有中国资深的国际关系学者分析认为，北京不敢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开战，因为中共领导层将钱、情妇及家属都安置在美国，他们害怕失去这些。对此，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就会公布中共权贵家族在美国窝藏的财富内幕，甚至可能冻结这些财产，就好像制裁俄罗斯一样。美国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财富是掌握得一清二楚，这样针对中共在此时更愿意聚焦武力攻台，而不是民生外交等其他棘手的问题，这样做对中共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对此胡平指出，因为他知道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台湾人民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所以要统一就只有动武，这样动武的主要屏障就是美国。台湾的优势就是美国有台湾关系法，是对台湾的安全做出个承诺。因此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或者摆出威胁的架势，美国可以直接出兵。中共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现阶段他不敢轻举妄动。另外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还表示，习近平不敢交出军权。虽然本月5号中共财政部公布今年的军费支出显示，预算达 1.5 万亿元人民币，年增超过 7%， 因此外界对中共增加军费支出感到担忧。张天亮分析认为，习近平并未有准备好打台湾，如果真要打台湾，军费增加不可能只有这一些，增加军费应该是安抚军心，要军队不要反对他，甚至要军队承担部分对内维稳的功能，因为习近平打台湾就要将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出去，而且可能好像俄乌战争一样拖好长时间，这样的话习近平的权力就崩溃了。在中共的两会秀正在上演，美国新闻周刊在3月4号推出的题为《俄分析人士指习近平正在为战争做准备》的报道，这个分析人士出现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的一档新闻节目中，随后被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在节目中，专家们谈了俄乌战争中中共对俄国提供秘密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和各种方式，以及中共最近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影响和中美关系。中国问题专家瓦维洛夫认为，虽然中共很可能会留在国际法的范围内，不会向冲突的一方积极提供武器，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中国人非常巧妙地规避了任何限制，最有可能的是会在同俄国接壤的国家去制造设施，并且该国与俄国存在军事合作关系，而这样不会有损中共的和平形象。俄国专家的话间接佐证了中共对俄军事援助是切实存在的，但是手段很巧妙，就是通过第三方去援助俄国，而这个可能将是西方制裁的新的方向。瓦维洛夫还表示，从上台以来，习近平一直在做好战争准备，他下令准备一支有能力打赢战争的军队，他对美国人的计划毫不怀疑。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最近3年，中共在军事立法等方面的备战迹象是非常明显的。比如2月24号，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军队战时刑事诉讼法规定，这个不仅仅是为了防范战时军人生变做准备，亦是在为战时军事管制提前做安排。去年12月30号，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预备役人员法，明确预备役人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战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随时准备应召，而且18岁至60岁均符合征召条件，且最低服役期为4年。这个是在为战争爆发后有更多的炮灰可以被征召上战场做准备。除了在军事立法方面进行备战外，中共在军事上亦在为开战做准备。这个包括军队改革、购买航母、提升所信任将军、军事备战演习训练等等。习近平还几次叫出 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并多次前往各兵种视察。3月5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会上强调，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从指挥，全面推进备战打仗工作。2023年以来，中共军方已不再讳言备战。俄专家透露的习近平十几年来一直备战，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中共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5号在北京开幕，预计将审议中共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目的是进一步强化中共对金融、公安、国安等的控制。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相关人士消息披露，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高层官员本周达成共识，计划在安全、金融、科技和文化等领域赋予中共更多的直接指挥权，同时进一步淡化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另外，据彭博社报道，中共中央打算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系统的决策权将收归给党中央，强化共产党对金融的控制。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机构改革有一半的意思并不是为了机构改革本身，而是借此来一个大洗牌，将他更信得过的人放在要害岗位上，将他认为对他忠诚度不够的人以改革的名誉将他们边缘化。因为共产党尽管专权，还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很多人本来已经担任相当高的职务了，你又不能够将这些人都打倒，咁佢就将衙门重新拆组一次，就将呢啲人整到靠边站。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亦表示，中共呢个机构改革嘅基点系为咗控制权力。其实习近平自己冇几多人马，呢啲人本身亦唔系一个团伙，就系、是、个唔同地区、唔同部门噶，做过佢手下嘅人，佢接触到嘅人亦唔系都系一条心噶，亦都有互相嘅利益冲突、争权夺利的这种。李元华进一步指出，这么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实际上就是打破官员之间原来的利益结构，重新利益分配，遇到的阻力一定会相当大。他说，共产党官员已经形成了一种贪腐的机制，如果没有利益他不做，如果被他轻轻松松整一个官让他获取利益，那他很高兴，但他都获取惯了，突然你将他手中的利益拿走，他就不肯了。所以共产党做事情就讲能不能够获取利益，这种改革显然于国于民都无利，于他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利益，因为他大动作调整其实会造成了这种中高低各级官员对他的不满，所以不管他怎样改，最后还是越改越衰。3月6号，联合国委员会发布报告，对中共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方式表示高度担忧。该机构向北京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纪录，并且停止一切涉及强迫劳动的行为。在上个月举行相关听证会之后，联合国组成了独立专家小组，对人权组织提出的一系列中国话题进行考察，其中包括北京的疫情政策、维权人士的情况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的待遇等问题。本周一，联合国有关报告指出，外界对北京政府实施的强迫劳动行为感到高度关切，呼吁北京立即停止相关做法，废除国内所有强迫劳工制度，并且释放所有被关押者。委员会成员还呼吁停止对反对强迫劳动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和律师进行系统性报复和起诉。此外，联合国还提到，北京在去年年底结束了零疫情政策，实施的长期封锁政策已经导致中国民众的心理健康恶化，呼吁北京解决这个领域的问题，关注受害者的心理状况。在相关调查发布后，北京政府提交了长达11页的回应，声称将认真研究这些建议，并愿意实施任何符合国情的建议，但是北京拒绝承认联合国关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工的指控， 声称这个指控不真实。路透社报道指出，在去年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发布报告称，中共对待新疆民众将百姓关入集中营的做法可能构成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